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诸位菩萨修行呢啊，有粗有细啊。这个比较粗的人啊，他在用功的过程中啊，感受到那个道比较遥远啊。比较细的人呢啊，就感受到道就在身边。比例来讲，学佛比较粗的人，他要求生西方啊，临命终时死的时候才去。但是呢，修行心比较细的人呢，他感觉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在眉毛上面啊，很近很近，可以体悟到。过去啊，这个我们讲马祖吧，啊，马明大师跟这个百丈的这个公案啊，平时百丈常常上座说法啊，弟子也很多，但是呢，悟道的人呢还是寥寥无几。都是比较很粗啊，啊，百丈呢，他就用功比较很细啊。有一天啊，马祖圣座是吧？那个百丈呢，就说挥袖啊，转膝就走了，是吧？那个马祖呢，见到以后呢，这个大师啪下座啊，他就说完了啊，这个为上深深微妙之法。就在这个过程之中，但只有细心的人才能感受到。心比较粗呢，只能问：哎，今天拿着为什么不说话就下去了？啊，感受不到他的一举一动全是佛法。也就是说，这个只有百丈的人呢，能体会马祖大师；也只有百丈呢，才能够把马祖的心在挥袖，就是袖一挥。膝一转就走了，啊，就是说佛陀马祖要说的，就是挥袖转膝的过程之中，啊，就是亲身体会，就是亲爹亲娘呢，要用心来会，他那个挥袖，他那个转膝，就是代表着佛法要亲自用心来体会它，体验它，才能感受到佛就在当下。啊，佛性就是当下，这里面啊，这个转息，这个挥袖里面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为什么呢？佛性的作用嘛，啊。那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也是一样的，会念的人，上嘴巴跟下嘴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说都是阿弥陀佛啊，上嘴唇跟下嘴唇。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是阿弥陀佛的作用啊，对吧？没有上这种，没有下这种，那你怎么把握这个阿弥陀佛名号呢？原来这个名号靠上这种、下这种拼在一起才能阿弥陀佛名号，靠那个呼吸出气、入气才成就名号，没有吸气名号就没有了，没有呼出就没有名号了。哦，原来这个名号是。出日产生缘起，然后呢上这种下这种缘起产生佛号，原来上这种下这种都是佛的作用，呼吸日吸都是佛性的作用，能感受到呼气出气吸气，然后上这种像阿弥陀佛，你看看阿弥陀佛全是佛性的作用，这里没有我，没有人，没有尊生，没有受者，哪有我人就是受者，能体悟到出气日气呼吸还有心意循环身体的运作步行，这一切都是佛性的作用的时候，发现千里借佛啊，没有我，也没有人，也没有尊生，也没有受者，全部是佛性的作用，那就恭喜你了。但是呢，我们呢念了苦苦哀求啊，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然后佛陀来接引我，佛啊，就接引我去啊，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苦的，他是感受不到，就是心比较粗的人呢，他是感受到临命终时，心细的人呢，感受到佛号张口闭口出入呼吸，全是阿弥陀佛在接引，接引谁呢？实在没有众生， 那你就被戒烟了。有众生就是被戒烟的，没有众生戒烟谁啊？化开见惑悟生不退菩提悟一半了，就是说啊，你能够感受到福啊，在念的过程中都是花开花落啊，悟生。所以呢，就是说你要体会到啊，你能够心细的上这种跟下这种呼气是哪有时间打妄想了？完全是负的作用了。南无阿弥陀佛，一呼一吸，嘴巴准备动，达到集中的时候，全是佛性啊作用嘛，是吧？所以呢，在步行啊、走路啊，包括身上的心情啊，都可以看到推动，是吧？在推动符号出来，原来一个符号，无量的诸佛在推动，无量的功德在推动，无量的菩萨在推动，还有无量的尊生在你安住啊！原来这个符号。要靠无量的诸佛，靠无量的功德，靠无量的菩萨，靠无量的尊生才能显现出来。没有尊生，没有诸佛，没有菩萨，没有功德，上这一层也没有了，下这层没有了，呼吸也没有了，出息也没有了，日期也没有了，身体也没有了，心心万也没有了，也没有尊生了，那符号怎么出来啊？原来是诸佛菩萨共鸣这一声符号，所以你就可以看出这声符号不可思议，是因为他要无量的尊生才能显现的。所以你要念阿弥陀佛，有这种感觉吗？啊，没这个感觉啊，因为你心很粗。需要念阿弥陀佛，人家念阿弥陀佛，拿这个佛珠念阿弥陀佛，一个我，一个佛珠，一个符号的念。你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一个佛珠，一根线，然后佛珠变成很大很大。一个线是代表时间，佛珠是代表一个佛珠是一个代表法界。啊，一呼一吸是代表转动，然后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佛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哦，原来这个珠子一根线，一个珠子一个的，它提供了这声符号。原来这个珠在念的过程中，就感受了全体即是。这就心细的人，心粗的人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100万遍、2万万遍、3万万遍，然后就在苦苦的哀求。所以呢，他念阿弥陀佛体悟不大。听不到，因为他心很粗，知道吗？所以修行呢，就是把你心修得很细，修得很细啊。是因为我们四大位一具足的时候，就感觉到有修行。如果你躺在那个地方，然后你懒惰不想念的时候，才知道没有修行啊。就是说，一法心即成菩提，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发现你一动念发菩提心，整个世界都是佛。你发现你自己懒惰睡眠或者是造恶业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恶业。所以呢，就是说一法心即成等正觉，就是个道理，对吧？所以念到一正的时候啊，这个世界就圆满了。所以呢，就是说成佛意义意义啊，意义与甘草头甘露意，就是说有个人是发菩提心呢，就像那个草头上那个珠子，草就是早上那个珠子，太阳一出来一瞪眼，珠子就掉下了，成等正觉啊。他懒懒懒，山我自马树上爬，就是说用了麻油从那个树顶上倒下来，然后扭扭扭一顿扭到树根，有可能吗？很难。就是说你把一瓶麻油从树上倒下去，能够扭到树根吗？扭不到的，在路上就漏光了。他懒懒懒，与山头自马去上爬，啊，不难也不易，吃饭穿衣睡觉就是，就是说会吃饭会穿衣会睡觉，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千里即是，这么简单，就是念阿弥陀佛，声声符号都是无量菩萨、无量诸佛、无量功德、无量尊生，怎样抬出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你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觉相，就是这么简单。哦，那念阿弥陀佛就像分歧一样。过去讲，生命于分歧，身体于寂泡。我们的身体流悟了，就像一个寂泡，就像阳焰一样。我们的生命呢，就像分歧。现在分歧了，哎，感觉到有分存在，停下来就空性了，知道吧？所以呢，我们感觉到昨天、今天、明天，感觉到有个生命在。其实生命是没有的，等分停了，还有分吗？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概念，等你停止了念头是没有生命的，知道吗？身体呢，这是一个气泡而已，就是一个气泡而已。 阳焰而已，就是个焰，就是幻化的，都不存在。所以一心不净啊，又有它比较真实。天天为这个臭皮囊啊，忙忙碌碌，忙忙碌碌啊，天天为了的是或者一天又一天，特别难过。什么时候才完成呢？什么时候才完成呢？停了不就是吗？分什么时候停？问问自己，分什么时候停了？停了就涅槃了，是吧？分顿就有生命，就是生命于分顿。分顿就是说，这个世界本来是静的，怎么产生分了？顿的时候，哎，分出来了，是吧？那扇子一扇，看看，分的顿了，确认。停下来，寂灭了，哎，自己试一试，知道吗？如果我的生命跟分一样，散散，哎，我因为有个我嘛，是吧？有我嘛？不散的时候，咦，分到哪儿去了？没有了，寂灭了，是吧？还没有了，咦，刚才那个分到哪儿去？没有了，知道吧？我们的生命跟一模一样，生命是个假设，根本不存在，昨天、今天、明天不存在的，没有了，知道吗？只要你自己静下来，不得念头就没有生命，所以但是我们为那个假东西啊，就不停的散，哎，感觉有我在，生怕我消失了，不断的表现自己，让自己感受到我存在，要让别人家知道你存在，然后别人家天天打电话给你，然后哎，我存在，还有我在照，别人在照顾我，人家知道我，还能感受我，就让这个分在动，感觉我存在。如果大家都把你忘记了，你就不存在了，知道吧？所以我们要停止了解生命，它只是一个分在动而已，停了就涅槃啊。所以呢，悟的人呢很简单，很简单，就是不悟的人呢，为这个生命我奔波一生。比如说，明明是一个分在灯的生命，我们非要登个领命尊师，你当下停下来就没有了。生命是个概念嘛，是个假设嘛，你分掉在一起，你分就没有了嘛。那明明尊师的那个灯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你当下停，当下就没有了，还等什么明明尊师呢？所以明明尊师本身就是个错误，没有明明尊师，知道吗？知道。所以呢，要明了就现在啊。所以这个因为你心动啊，心动人家就会发现你，如果心不动人家也发现不了你啊。就是说如果电风扇没有了，那你去找风能找得到吗？电风扇一吹，那你就可以找到风，这样我们心一动你就可以找到我。过去啊，人家老和尚一个道士嘛，他可以看到人家心动，就知道人家在一瞪眼就算到了。佛陀我们就不知道他心在哪里，因为他不动啊，他不管怎么动作，是谁众生尊生，因为他不动心，你就不知道佛现在在哪里。现在我们就不知道佛在哪里，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动，不动就变一切处，其实就在当下，因为那你就是悟了，就是你自己的本来面目。那么这个我们不知道神天大家所有上面的人都不知道佛在哪里，为什么？因为他不动。然后他今天就他自己人想知道别人的那个体，知道吗？就是他的本性。所以我们不知道佛在哪里，但是呢，如果他灯念就是反复反复的灯念，佛界知就佛陀能知道所有尊生的灯念，因为一灯他就知道你在哪里，知道吧？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佛都能知道，就这个意思。如果你不灯念，跟佛就同为一体，那佛当然知道，佛佛相知嘛，佛陀跟佛陀他们是相知的。但是呢，佛能知道菩萨在哪里，他是有，因为菩萨还有无明分别心，知道吧？道士在我们面前，他可以是报我们命算死，因为他知道你在灯念他，他就可以知道你在。一个老和尚，一个道士在一起，听说他是国师嘛，道士国师，听说你能知道所有尊生啊。这个在干什么？他坐在那里，你知道我在哪里吗？他后来现在道士说，这个和尚怎么跑到人家菜市场去玩了？因为他灯念头，就故意灯念头嘛，在闹市里面玩啊，在那就自己灯那个念，我在北京城里面在某一个地方玩，他一看 后来他再顿念在桥头上，哎，他说你又跑到桥头上了。后来他不顿念，人家到处找不到他，他不相信，他所有人都会有念头，他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开悟，不知道不顿念就是佛性，他不应该呀，我怎么会找不到他呢？他就知道他的境界超过了他，知道吗？所以你不顿念，我就找不到你。比如说过去一个和尚，那个和尚死的时候呢，他已经进入到开悟了嘛，他这样。但是呢，到死的时候啊，被阎罗王找到了。人家找到了以后呢，他心里想：你这个赫伯古场怎么帮我找到了呢？他说我已经开悟了，不应该找到我。他一看啊，哦，他一观察，他发现自己呀、啊、最喜欢的那个金钵，知道吗？他有一个钵，特别喜欢，有这个念头是执着的。他说：“就像那个赫伯古场说啊，啊，你等我七天好不好？请个假，等七天你再来打我，就说我就跟着你去。啊，我是修行人，我一点小事没干，啊，就受贿他，受贿他。所以呢，后来呢，他就请了七天假，请了假，他说我七天以后来找你。找你以后，他七天以后他回去了，把那个钵啪的一下就打碎掉，扔掉了，一打坐。”然后后来后后啊，七天以后再也找不到他了。后来他写了一个句子，他心里想，然后好险被这个钵给害了啊，被他给抓住了。就是说你不顿念，你就可以啊走出去啊，你就可以脱离生死。所以我们就说顿念啊，就会被别人这样看见。这里我们要介绍的呢，一位法师。这个法师肯定有念头嘛，不然的话怎么被道人看到了，是吧？这个人是南朝，也是梁武帝的梁，叫做南朝在尊山开善寺的叫智障法师，他在主持一个道场叫开善寺啊。有一天碰到一个相令寺，就是碰到一个算命的人啊，这个人很厉害，他就告诉他。他法师啊，你称名盖世，可惜啊寿命不长，你只能活到31岁。但是这个法师呢，很聪明，讲经说法也很厉害，讲经说法都很厉害。但是呢，你的寿命只能活到31岁。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来，你讲经说法也没有用，也是活在名指意识上面，又怎么被那个相师看到了呢？是吧？所以过去人讲了，他说不给和尚看命，为什么不给和尚看命呢？因为和尚命改变了，通过修道命可以改变了，你就看不到他的这个命了。但是呢，一般的和尚还是很难改变的，命还是被这个自己的那个心所束缚。这样你的念头啊，还是有命相的啊，因为你还没有达到无生呢。所以这个藏法师讲经说法啊，闻名盖世，并且还是个寺庙的主持啊，29岁就已经讲经说法闻名于世了，就很多人都能了解他了。所以在唐朝时代或者是在梁朝时代，那个时候啊，很多的法师20、30就开始讲。你像玄奘法师17、18岁就开始讲经说法，当时闻名天下，很多人啊讲经说法的时候，你像鸠摩罗什13岁就开始讲经说法，就很厉害。就过去啊很多的大修都是20、30岁就开始讲经说法。我们现在的成熟好迟啊，你看现在基本上20、30岁的话不懂事，是吧？到了30、40岁呢，还在苦苦的修道；到了50、60岁呢，还不会讲经说法。他们都是，我就后来就看了，就是说，你像毛泽东啊、周恩来，还有这个朱德这些四大元帅，我发现他们当元帅的时候都是20多岁、30多岁。像毛泽东40多岁就开始当主席，然后当委员长。这些人，你像我们现在当县长，各方面都要到40、50岁、50、60岁了，是吧？就是说，现在当大法师都要50、60岁，老法师都是70、80岁。给我们的概念呢，就是说，寺庙的方丈都是80岁、90岁，胡子很长， 这个老法师，其实过去不是，过去的真正的讲讲说法的都很年轻，知道吗？你想一想，过去的科举啊，那个秀才呀、啊，都是二十多岁、十多岁、二十多岁，不可能长到三十多岁再去科举，不可能的。也就是那个时候，大学均匀的这个四经五虚啊，这个很多的这些啊社会的学问呢、啊，都是二十岁、三十岁都去修完了，知道吧？那我们现在呢，对大学均匀这些道德这些很多的经典，都还没读过，都没读过，知道吧？有人能出家很多年，哪一部经典都没看过。过去很多人对于经典呢，都会背下来，都背下来了，像《楞严经》呐、这个《法华经》，很多《华严经》都愿背，现在很愿背。那么我们现在呢，学佛就很懒，知道吗？求快嘛，就是说一部经典都看不完，就是不想看经，这是个末法时代的这个弊病啊，就执着很重，一部经典都看不完。我们在路上就去笑了，我们跟那个小赵在路上走路，看到所有的人都是拿着手机，小孩在边上玩。我说孩子在边上玩自己，我准备上前讲，我说没事，你陪陪孩子讲讲话。你看你拿着手机玩，孩子在边上自己在玩。那过去母亲带孩子都是一起玩的，现在不是把孩子带到仙墨园里去，然后母亲在看手机，孩子一个人在玩，对吧？带着孩子星期天啦、或者礼拜六，孩子一个人在玩，在那个踏步上面吃下来吃上去，吃下来吃上去，母亲坐在边看手机。还有五六十岁五六十岁的老太婆坐在那个地方，我说哎呀，我现在人真好，就年纪这么大了还在学习。但是我发现呢，他手机在滑，一直在滑，一直滑，哦，他不是在学习，他在刷屏，他在刷抖音，刷屏，就是说老太婆都在刷音，就在刷视频，刷抖音，在刷着玩。就是说到50岁60岁到70岁都在刷抖音，做这些无聊的事情。现在人呢，就是完全被这个手机给控制住了，一天到晚玩手机，是吧？所以我就感觉到好恐惧。你在外面去看，所有人在这种，我说现在的人呢，这个手上一个人都拿了一块砖，真的。我说谁是可以打人的，一手就砍过去。就是说这个每个人手上都拿了一块好大的砖，每个人拿了一块砖，就是你这样子到闲物园，所有人手上都拿了一块砖，就是大手机，很大很大的手机。哇，这个世界真是好变态了，知道吗？好，真是好危机。每个人拿个手机在外面去刷屏，因为他无所事事嘛，并且眼睛是好专心呐、就是有人觉得你走到边上，他根本不知道你过来了，没看到这么专啊，也就是现在的社会非常非常的危机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像阿赖这个。这个刷抖音的这种概念呢，一定要断掉，不断掉的真是入魔。这个手机吸精气的，知道吗？视频可以伤眼睛，伤眼睛就是伤肝，知道吧？而这个显视频可以把我们的精啊，身上的精啊，给它吸掉，然后呢，你身体没有力气，没有力气，你每天感觉到自己没有力气。什么原因呢？因为你的精，身上的精力的精啊，被这个视频啊，被这个荧屏荧幕啊，把它吸走了，对吧？你看我们寺庙的老太婆啊，年纪很大了，她没事也拿着手机在戴个眼镜子在刮手，所以我看了说你是这么大，我真想一棒子打过去。我说你年纪这么大了，不好好念佛静坐，然后吸下心来。还看什么手机呢？一定要拿着手机在那，他戴个眼镜看，是吧？我看了就恶心的很，我真想拿一棒子打过去，也不敢打他，是吧？所以就是很恐惧啊。所以这个手机啊，没事丢在房间里，不要拿出来啊。 所以这个智赞法师啊，看到这个算命的以后呢，就说啊，你这个今年29岁了，啊，只有2年就死了。所以这个是这个法师马上立即就停止了讲经说法，这个挺好。听到以后马上就信了，就再也不去讲经说法了。然后这个到藏经楼找了一本《金刚经》啊，啊，《金刚经》阶层。啊，这个礼拜不胜啊，《金刚经》就说啊，早上晚上就是一至一拜的拜《金刚经》，都胜《金刚经》，啊，礼佛忏悔业障，日夜不休。到了31岁，到了就是拜了2年了，忽然看到空中有声音了，说你的寿命本来已经完了，因为你胜般若故。圣波罗功德故，你的寿命双倍增长，就双倍增长。本来你活31岁就应该死了，那么说翻一倍，就是你要活到62岁。大家知道波罗长寿的波罗，短命的为死，就是修为死啊，修为死要常靠记忆记名词啊，寿命就比较很短。但是弘法利生来讲，不考虑寿命，像行藏法师。他的寿命都不是很长，还有好多法师搞学问的法师寿命都是很短，但是大部分呢都有智慧，自己可以解脱。但是学般若的人，学空性的人呢，寿命很长。为什么呢？因为空性他是心跟虚空一样嘛，啊，心跟大山一样，心跟大地一样，他常常跟大地，心跟大地一样，他说他的寿命会跟大地一样长。他心跟虚空一样，他说心就跟虚空一样长，啊，虚空也有尽了，他还会灭掉的。但是呢，虚空的寿命就很长，是吧？大地的寿命就很长，也就是说，常常学般若的人寿命就很长。那说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弘法利生决定心的话，寿命啊，对我们修行来讲很重要。为什么来到西方极乐世界？一般西方极乐世界的寿命很长，无量寿嘛，因为无量寿可以常住，是吧？可以利益更多的众生，所以你念阿弥陀佛常在无量寿中，可以广作利益众生之事，就是生生世世。虽然我们的身体生生灭灭，但是呢，你的福性常跟着阿弥陀佛啊。虽然你可能转世再来，但是你有阿弥陀佛，你是长寿的。长寿就是说你的慧命远远安住在那个地方，可能下辈子还转一个出家呢，但是你不要担心，这样你修阿弥陀佛，你转世来也没有关系，你转世来是个出家人，但是呢又回到阿弥陀处，但是你转世又来一个出家，可能是个在家人，你可能是个出家人，变化无穷，因为48愿都是你的变化。你可能到地狱家做地藏菩萨，你可能在恶鬼道做灭难大士，你可能做畜生道做大罗王，你可以在人道去转轮生王，是过王，或者是出家修道的人，或者天道虚空藏菩萨、智慧藏菩萨，就是说你可以随时实现。因为信了阿弥陀佛以后，随着你的心我种种变化，但是呢都在阿弥陀佛光明中，说随时变化无碍，种种实现。你在这个呢可以实现成佛，那是于实现佛陀出世时去供养佛。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有3件事情一定会出现：第一，供养十方诸佛；第二，在十方世界任何一道都可以实现利益众生，啊，实现种种身体，那说还可以跟众生的善根成熟的话，可以实现32相八诸生好，然后实现8相成道，实现成佛。当然大家仅仅记住佛只是示现而已，你不要以为真的有个佛合成，其实你本来就是佛，只要你见到阿弥陀佛你本来是佛，你到人间示现32相八正好，这是终身的因缘，你示现来成佛，其实没有佛合成，知道吧？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哪有佛成呢？你有示现32相。那观音菩萨32应身，其中呢，观音菩萨32应身其中有一个就是32相佛像，知道吧？他示现佛像，示现慈悲喜舍六道波罗蜜，他示现这个灭难大士，示 示现恶鬼，示现地藏，示现种种种种化身。那若他三受应身，还有夜叉啊、阿修罗啊、钱塘婆啊，还有那个种种种种，每一道都有观音菩萨的化身，是吧？观音身，所以示现无碍。所以呢，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呢，念阿弥陀佛，他就是种种啊示现。就是说，我们念阿弥陀佛啊，他就是妙。这一文法的时候要跟空性相应，你常常，因为我们老是很多人都到便利遗产里面出来，知道吗？到了便利遗产会什么样呢？到了便利遗产就可惜了，为什么呢？不能到十方世界去供养诸佛，不能够在十方世界行菩萨法事，不能在十方世界实现成佛，是吧？这三件事情都不能。在阿弥陀佛光明中，在光明中胎生中等你破除疑惑，我当你接受的时候呢，还是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个样子，知道吧？所以我们怎么样的才能够聚一道般若智慧，直接到十方世界成佛？就跟我前面讲的，要跟般若智慧相应，就是你嘴上嘴巴唇跟下嘴巴唇，你呼吸出你都能感受到十方诸佛现前、十方菩萨现前、十方功德，这里没有我，没有人，没有尊者，没有受者，全是佛陀、十方菩萨所供赞出来的阿弥陀佛名号，十方诸佛供赞出来的，十方菩萨供赞出来的，十方功德供赞出来的，十方诸圣的善根贡献出来的。所以这个名号出来，一定是有很多的力量，善根的显现、功德的显现、菩萨的显现、十方诸佛的显现，才把这个阿弥陀佛抬出来。所以念的时候，十方诸佛在那个地方，十方功德在那个地方，十方菩萨在那个地方，十方诸圣的善根在那个地方，这是阿弥陀佛。这里面就是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尊圣相，没有受者相，就是佛陀一心所行这种心态。那么没有我人尊人受者，就跟金刚经完全相应，空性相应，是吧？平等性相应，没有执着性相应啊。那这种心就叫做常寿命，这种心呢就是变法界心。这种心呢念阿弥陀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瞬间就到十方世界。所以你的往生是到十方往生，这念阿弥陀佛念十方佛，到极乐世界到十方净土，到十方净土就到十方国土，就是一切众生心想，是吧？就是说这个见十方诸佛，就见十方菩萨，就见十方众生，就是这我说摄受于十方众生。所以呢，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必须要有这种心性的显现。那说你念阿弥陀佛要有这种文性，这种文性啊，这种文性。所以大家在闻，你到底要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地方闻法？就是要得到上品三身，三品上身，就是说无量寿经的三倍往生，观经的上倍往生。我们不能下品或中品，我们一定要到上品啊！只要上品莲花为父母，不要到下品莲花为父母，要上品莲花为父母，我们要获得这个般若这个体。就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要发这个愿，这个愿才是佛陀之愿，这个功德就是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知道？就是说佛陀去世摩利亚令一切众生开悟之境、悟佛之境、日佛之境，就开示悟入佛的之境，这就是上品。然后不能够以菩萨之境，那个念八十万佛啊，不求人天，不求人天，不求菩萨，不依传承啊，菩萨等觉妙觉我都不依，唯依这三层佛乘，知道吧？所以我们华严经念到什么地方，念到等觉妙觉，都是讲什么地方，都讲大自在品一切所讲的。然后佛陀出现品那个地方才讲到佛心，知道吗？佛陀出现品，然后呢离世间品，然后后面呢日法界品，这一段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出三界就见佛。所以呢，佛陀出现品以后， 才讲日复之戒，日法戒品。前面都是讲三三天，就是说是现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讲什么呢？就是说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那就等觉妙觉菩萨，都是讲世间法。为了佛陀出现品，后面离世间品，一直到日法界品，才讲到佛性，才讲到佛性。所以这后面就日法界品，然后日法界到后面就普贤行愿品，这个都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一段都非常重要。前面是介绍性而已，像性而已，都是讲大智在天一类的叫性品。他说教性，教性行正。什么叫行？就是佛陀出现品，五十二转是五十几，五十一转是五十转，才讲到佛陀出世品。佛陀出现品那个地方才讲到这个行正，才叫行。为了出世才般若行，才为行。所以要体会到这一点啊。所以这个大师后来呢，这个参会呀 就得到这个神呢在天上告诉他说明你的该死的这个业障已经消除了你功德增长力故，因为你念般若故，修习般若故，你的寿命在增长。如果你的寿命增长，这个时候修了般若以后，你才知道我安居在般若，就是我会天都在阿弥陀佛。我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在享受佛的功德，我怎么可能想死你呢？我怎么可能想死你？就是我上这一辈子、下辈子、出入会中，我都在佛心中，我怎么会想离开佛呢？就不会想有死的概念，死的概念。我发现我出气、入气，上这一辈子、下辈子都是佛的功德，都是菩萨的功德。都是释放诸佛菩萨众生的善根在那共鸣着，他说阿弥陀佛，这个功德我怎么想舍出呢？这个时候呢，念佛越念越有意思啊，怎么想死呢？他说除非你没有开悟嘛，没有明了嘛，对吧？如果你明了了，念念阿弥陀佛，寿命在增长啊。如果你短寿，如果你知道这个道理以后，你会啊，你活一百岁，你活两百岁，知道吧？是吧？假设你活一百岁，你活两百岁，你寿命在增长。比如说，我本来活五十岁，我可能会活一百岁，啊，不然我五十三岁会死掉。那么说，我现在常学般若故，我可能活一百零六岁也有可能啊。所以大家知道，学般若寿命就一定会增长，为什么呢？因为我常跟佛在一起，知道吧？所以赞曰：寿命的长短。当然这个身体的寿命长短呢是个人命运，但是呢通过你修般若智慧啊，命可以改变了。所以那么生死呢这上面说，那么生死有命的寿命是可以推翻的，就寿命呢就是道。我们跑去算命啦，人家跟你算命，你这个人你真的在东方有财，南方有财，在东方去你寿命会的长，三命你比量我一现在谁中你。他说谁中你那个地方是什么一个地方呢？是一个兄弟，知道吗？妻子被炸了，人被死了，在我前面一个人被杀了，后面一个人被杀了，但是呢我也不知道啊，我杀我住在那个地方，因为杀人有杀福嘛。他说不但没有人伤害你，还有好多人保护你。哇，这个诸佛菩萨来保护你，天人保护来保护你，九江县好多人跑去保护你。还有这里的平安不是你敲门人都没有，既然那一块兄弟那么极强，为什么？是说兄弟也好，福地也好，是靠忍的。如果你心不好，哪有什么福地苦得呢？如果你修般若智慧修行的话，兄弟也变成佛弟，我住在那个地方，大家都说那个地方好。所以别人住在那个地方，人家住兄弟可能是兄弟，我们这个地方人家过说不来的地方，知道吗？为什么？地方都知道这块地是兄弟，知道吗？大家你现在还能感觉到是兄弟吗？是吧？一点都感觉不到，就到一到门口就觉得好吉祥， 啊，并且一进来以后里面有一片世界。你看我们过去九江县的一个县长，他说这个是个小庙，把它撤掉。他这看到外面小庙撤掉，结果他走进来，哇，怎么这么大了？啊，里面有一片晴空啊！哦，原来这里面是桃花源的世界。也就是说，一到这寺庙来，觉得非常的吉祥。过去人是不愿意来的地方，知道吧？因为杀人的地方，对吧？好多人死在前面。也就是说，就说什么人住什么地，就这样。你看我们住在广福寺，那广福寺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后面有杀猪的，前面有医院，然后呢，大便从门口飞来飞去的，那个血啊，从寺庙门口流过去来。那么说以前吃饭的时候，苍蝇在飞来飞去，并且呢是大粪里面的苍蝇，都是露皮肤的，飞来飞去。那么说现在马上就变成公园了。啊，非常庄严的地方，为什么呢？通过修行这样的一个正念，那个地方就一定会有转变。所以呢，你身边的境界，你的心态要靠你的正念来转变，不是靠你啊，那个聪明，不是靠你的小聪明来改变。你天天带着烦恼、嗔恨、不满，那你周围都是小人。所以要靠我们那个可以改变的念是可以改变的。你的世界完全可以改变，所以我们要修个改变。过去啊，一个叫郭公，就是宰相了 啊，晋朝时的一个叫裴斗啊。他说他这个被命说啊，算命的说啊，你会饿死的啊。有一天呢，他感觉自己饿死，他相信命嘛，他给饿死了。有一天呢，他就走到了一个香山寺啊，有一个女人，他的父亲呢判。被判罪呢判成死刑嘛。那么说他就向人借了一条玉带，还有一条叫做溪流带啊，非常珍贵的，很值钱，为了贿赂这个官呢，来救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要犯死罪，想救他的父亲，他的有一片孝心。结果呢，他走着他把那个玉带在拜佛，在庙里拜佛啊，拜佛把那个玉带放在这个，放在这个走廊上面啊，这个栏杆上面，就忘记了带走。哎，裴斗就捡到了这个玉带，后来就跑去呢，就找到他，拿这个玉带还给他了。因为他没有这个玉带，他就救不了父亲，他的父亲就会被杀。他试过呢，他把这个袋子还给他，就救了他的父亲。后来呢，他就回去以后，那个正好遇到那个算命师啊，一看他的徒弟呢，徒弟就放光了，是吧？救了人一命了。哎，他的徒弟就放光，他说：“你的命怎么改变了？那你做了什么阴德呢？啊，做了什么好事啊？你的短命相已经转变了，反而呢，你的前程万里啊，将来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所以呢，就是说人要修慧啊，常常做点阴德，不要做粗的事，做多了，知道吧？所以在外面做事讲话留的口德啊，我们嘴巴啊一定要留口德，在外面讲话不要帮人是非，是吧？所以我们过去大多啊都是这样的，我们开始说啊，你讲着佛法就天人保佑，在空中喝着地理恭敬啊，因为你在讲善话的时候啊，很多的福报。但是呢，你在诽谤人的时候，身上就有黑光，那天上的神呢都会离开你。所以你老是想着恶事啊，想着不好的东西，你身上就有黑光会显现出来。你老是想着善事或者读经，如果你实在忍不住这个口业啊，没事就念经好了，是吧？念佛念经，哎，你口业就很清净啊，口业就很清净。所以我们常常念着，你像我们走路啊。都会大多都怕我们用弯心很重难念往生咒，就是我不停地念往生咒，蚂蚁苍蝇啊被你踩死了都可以得到超度，常常用这种回向心，那么说你将来就养了很多的阴德了。阴德可以忽悠，不都是你得到救度，你的阴德，然后说还可以忽悠别人，那个动物你都救了它，然后你到阎王那个地方去了，阎王一看你啊阴德很重，就会放你一马，他说你应该到善道，是吧？你不应该到我这个地方来。过去啊，有大德，就是说有大德这个有阴德，那阎王都不收你。他说你是阴德， 你的阴德做得太大了，你皇帝连那个阎王见到你身上有光明了，有光明啊，他说你的阴德太重了，你赶快走到天上去，你不要到我这地方来，我都怕你，就是阴德很重，那光明呢，射到那个阎王都受不了。也就是说你阴德就是连恶人都不肯收你，你知道吗？你就必须要到天上去。所以我们要多做阴德，在世界上走路的时候啊，一定会平安无事。所以你老是胆战心惊的，因为你做坏事做多了。也就是我们常常要修多修阴德，你走到外面了，你内心无愧。就是说过去讲不做恶业不怕鬼敲门，觉得晚上人家敲你的门都不可怕，你晚上为什么怕人家敲门呢？因为你做了错的事情了，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学会多做功德啊，多付精呢，一定都有好处。你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懂吗？那过去呢，有一个人呢，而有一个人叫做申啊，姓申，玄申呢，一个申交，一个申，一个叫申申启，祈祷的启，他中了进士啊，人称为他叫大圣小圣。有一天啊，他这个看到那个神呢啊，也是个僧人出家人，一看到这大圣，就看到他大圣就是叫僧雅，就这个名叫僧雅。他说：“哎呀，你身上怎么这么珍贵呀？你身上非常有意象，他你肯定是救了亿万个人的生命，才有这种啊贵相。”他看到那个人呢，身上有很多的贵相，就走在外面的人一看，你这个人身上有光明圣施，就是说啊贵相，你身上你这一看你的命了，就好像你救了一万个人，你到底做了什么好事啊？哎，那僧雅说，我没做什么好事啊，但是呢，我的屋檐下呢有一个蚂蚁窝啊，常常受到暴风吹袭，那我说我用猪脑子啊给他打了一个窝。打了一个窝，因为他看到的屋檐下有一个蚂蚁窝，他就知道如果天下雨的话就会把它灌，那个蚂蚁窝的好多蚂蚁就会死掉，他专程跟那个蚂蚁啊做了一个窝，打了一个做了一个水沟啊，把它挡住，水挡住，把那个水进去。因为这个缘故他说救了一万个，可能救了一万个蚂蚁，竟然呢落在他身上，被那个胡僧看到，有我身上有救了一万人身上的珍贵之命，就是说这个人常常做好事救人命，他身上有了一种德行就会出来，他就无意中做啊，无意中做，就是说这个功德啊就非常的大。所以从这个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来，人的这个命呢 啊人的力量可以免回天命，就是本来会死掉的，可以呢通过做好事啊，你就可以改变，何况在三宝面前做广大之功德呢？所以我们在三宝面前啊，不要去求别人家知道，不要去求跟主持讲，不要去破人家的马屁，这个事啊什么的都不要说，你就很真诚的做就可以了，就是认真的去做就可以了。那我们不要像那个，我们做事情呢要自诚，要专精，记得不要呢刁难呢，就像我们圣经一样，一定要自诚认真，相信念经的功德、拜佛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不能够像吹喇叭一样这样的做佛事。因为浙江嘛，还有那个苏州那一趟呢，他念经的时候，那吹喇叭，就人死了以后吹喇叭，那个就不行，是吧？那个的跌里跌气的，唱了几声，那对佛经呢毫无恭敬，这样的唱歌跳舞的这样的念是不对的，就是我们不能够做那些表面的现象啊。所以呢，我们要注重虔诚，注重虔诚。念佛生意不好没有关系的，最重要是一个虔诚的问题。所以拜忏人呢，不能够像当年该一样，当年该知道吗？我们老百姓这个把那个道子摆出来，然后啪的打了，小的时候打过吗？当年该一样打道子打下来。就是不能够拜佛像当年该一样这样拜，知道吧？我们要虔诚恭敬的一拜一拜的拜，要唱佛的名号， 要自尊跪拜下去的时候也感到空性啦、或者我这一念三根是诸佛升起呀、或者我这一拜拜下去的话，我了解法界都是从空性里面显现出来呀、有这样的拜，这样的虔诚的恭敬心，运这个忏悔心来拜，求爱忏悔我无始以来啊，都成这个样，都是我无始以来对佛不恭敬，对佛不虔诚，到现在一点三根一点功德啊，念佛念念之间都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心往外飘，念佛念的心呢、不能够集中达到啊我们的意根上去。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过去晚些的造的恶业的显现，因为我虔诚恭敬的心在佛面前拜的话，哪有佛菩萨不感应之力呢？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佛啊，就是我们要虔诚，侍奉恭敬，侍奉功德，这个非常重要。南无阿弥陀佛。